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小心明天下雨会打雷，
谁是谁搞不清楚谁是谁，怎么能说的天花乱坠，谁是谁搞不清楚谁是谁，抱歉我赶时间不
下长日的假面， 奔向梦幻的疆界，南瓜马车的午夜，换上通黄的玻璃鞋，让我享受这感觉。我是孤傲的蔷薇，让我品尝这滋味，纷乱世间的不了解。昨天太近，明天太远，默默聆听那黑夜。晚风吻尽而我也，让我醉倒在池边。等你清楚看见我的美，月光晒干眼泪，那一个人纵自己的狂野，找寻自己的明天，向你要求的誓言，就算是你的谎言，我需要爱的慰藉，就算那爱如潮水。昨天太近，明天太远，默默聆听那黑夜。晚风吻尽而花也，任我醉倒在池边。等你清楚看见我的美，月光晒干眼泪，那一个人爱我，将我的手
这些歌，我相信大家，哎，我们应该有一个 rap 好，来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呢，这一周呢，礼拜一跟礼拜二呢，都会有直播陪伴大家。那么也把这个好康送给大家之外呢，哇，我在我们的这个正声广播公司哦，我们的 FB 哦，大家真的是很踊跃哦。今天的一点到一点半呢，是回到了台北地检署与您有约，那由台北地检署的刘世国主任检察官，还有我们法务部调查局台北市调处的中山站苏文杰组长，还以及我们的许若琪哦调查官呢，一起要来聊到的呢，也就是虚拟货币的美丽与哀愁啊。真的，虚拟货币呢，其实对很多人是很大的一个吸引力，但是不可不知的就是一些新形态的一个吸金法，包含的诈骗手法哦。那当然，不要忘记了，我刚才讲到了，就是我的来宾是谁？好，不知道的话呢，赶快来上正声广播公司，我们 FBO 这个留言预告部分就可以知道名字。好，就是台北市调处的中山站苏文杰组长，还有我们的许若琪调查官，包含了台北地检署刘世国主任检察官。那主题也告诉你咯，那么要来送给大家呢，都是大家很爱的哦，包含了调查局有一只娃娃叫茶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真的超级可爱。茶茶它有一个很可爱的立体口罩，而且是立体的哦。好，以及呢，我们有一个可以让大家这个携带式的台灯哦，包含了非常可爱的联名的这个环保餐具组，所以呢，不要忘记了。那当然呢，公开分享按赞之外呢，我们待会在直播广播呢也会同步哦，所以呢，把这些好康送给大家。那么说到了比特币啊，其实有很多人都会心痒痒。那到底这个虚拟货币来讲，我们常看到的这个种类有哪一些？那你曾经有尝试过吗？还有常见的一些虚拟货币的一个诈骗常态，也要来告诉大家，以及最近调局所侦办的哦，这些虚拟货币哦，这个相关的重大案件呢，那包含了有没有一些可以给我们民众的建议，还有类似的这样的情形该怎么去检举，包含了这一次我们的刘世国主任检察官也依照了现在国内的一个诈骗集团来说哦，有关于虚拟货币的最新的诈骗手法，还有就是譬如说泰达币啦怎么去诈骗啦，还有包含了我国的电信网络诈欺犯罪的现况，还有就是以投资虚拟货币这个需要收取现金跟储值，那这个部分呢，你到底这个清楚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哦，我们大概要来了解一下我们现在的民众的想法。好，当然呢，回到了悠悠诊疗室呢，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到的，也就是在 PTT 有人问到我说现在大家都很养生，然后呢也很爱吃保健食品，有些人很热衷一些保健食品哦，尤其是最近的这个临床期刊，还有包含了社区药局有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大家可能用眼过度啊，看电脑看手机啊，就是譬如说会配蓝防蓝光的这个眼镜啦，或老花眼镜啦，甚至会先喜欢吃这个所谓的叶黄素。不过呢，关于这一点哦，我们要来回答听众这个状况，就是说还有一些关节，对，好，这个有些人觉得说，诶，这个好像缺钙啊等等的，还有最近的红曲啊，红曲呢，因为很多人有这个血压高的情形，就可以降血脂啊。那么最爱吃的这前三名，我刚刚讲的都跟大家说了。可是你知道吗？其实我有时候是我们的吃法错误，吃法错误的状况，可能还会吃到让你变成要洗肾，真的要特别小心一点。就是我们常吃叶黄素，真的能够保护眼睛吗？好，我的眼睛有白内障了，吃叶黄素到底会不会好？还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好的，其实哦，应该是这样讲，你已经有白内障，你一定要透过医学，所谓的西医，要动手术，所谓的手术就是要去换你的人工水晶体，你才有办法去解决你的白内障的问题哦，而不是光靠这些保健食品就是可以消除，那是不可能的。那么另外一个，现在的手机啦电脑普及化，所以呢，如果你真的想要靠叶黄素来保护你的眼睛的话，它的效果也真的是有限 哦，所以建议大家你的用眼哦，真的就是说你如果真的要长时间去使用到手机，那你就要看看你手机的字体好，到底小到多小啊？再来一个就是尽量不要在黑暗中，有些人在睡觉前一定要滑一下手机哦。你知道那个蓝光直射眼球，就算你是神仙也救不了你的视力，你会发现你的视力就是越来越模糊，所以呢基本上你只要一关灯好，你就不要再去碰手机。OK， 好，另外一个就是服用叶黄素，它其实也有一些禁忌哦。如果说你有一些这个药局的药师跟你像家庭医师一样的话，其实你都可以来去问一下，就是说它不是不可食用，而是说它的剂量，如果你是超过了5000单位的一个这个叶黄素。好，就是说譬如说你在使用叶黄素，然后你又使用那个维他命 A， 好，那它就会产生互交作用。所谓的互交就是会影响你身体的吸收，它会有排挤现象，所以它不会有发生在你身上所谓的保健，懂吗？如果你今天的东西都是高单位的，譬如说你叶黄素也吃高单位，你的维他命 A 也是高单位，那你就真的没什么太大作用。所以呢这个要提醒大家，你要问你的药剂师 O 不 OK。 那另外一个就是你在保护你的关节没有问题，但是你会去跟其他的保健药品一起食用，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虽然没有太多禁忌，但是关节的食品哦，基本上它是属于长期使用的，所以你要买的时候怎么吃好，一定要先问你的药剂师好，然后去用养成运动的习惯去搭配晒太阳才有用的哦。啊，红曲的话一定要特别小心，因为呢红曲有时候吃过量，甚至呢它还会影响你的肝跟肾的功能哦。好，回来的时候我们也要来解决法律问题了。
照顾囡仔真辛苦，胃受暖、发热、较恶惊、多济，随时拢咧烦恼心肝宝贝的健康。即马幼儿专责医师制度，互囡仔出世就有专责医师帮忙照顾，陪咱的囡仔健康大汉。我是卫生福利部部长薛瑞元，囡仔出世大家少，专责医师来看顾。
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公告。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当然呢我们也预告了哦，因为今天是直播的关系，我们把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往前移一下。当然对于这个所谓的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哦，到底了解多深呢？目前的犯罪被害人保护法已经修正为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咯。所以在这个112年的1月7号呢，立法院在第 十届第六会期第十四次的会议通过之后呢，犯罪被害保护法的立法修法的内容包含了做哪些幅度的变革，其中最重要的犯罪补偿金哦，也就是所谓的犯罪补偿审议金的赔偿的审议过程，还有一些具体的改变些什么，很多人不是那么的清楚跟了解哦，可能还会停留在以前那个时代，所以呢我们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了解，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台北地检署高永贞假树官了，我们赶快来让永贞假树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哈喽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午安。
是，当然我们讲到了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可是呢大家会有时候把一些法条还有一些观念还是留在原本我们大家的认知上面，对不对？
对，是没错哈，所以真的要借由这个宝贵的时间来跟大家宣导，就像主持人一开始就有提到的，这个法律已经更名了，变成犯罪被害人的权益保障法，那也在112年的1月7号呢已经三读通过了，那目前是一个正式施行的状态哦，所以针对这个新的法律呢，实在是很有必要来跟各位听众来做一个说明跟一个介绍哈，那我们这一次的修法的重点呢，主要是要加强这个被害人的尊严、人权，还有他的同理心，那让被害人在第一个时间呢，就可以接触到专业的人员，那获得充分的一个法律上的资讯，那也更着重于被害人各方面的一个需要哦。所以这一次呢，我们特别明文增加了一个修复式司法的一个明文保障，那还有像是被害人的身心医疗、重伤长照、人身安全，还有诉讼进度获知内容哦，那这个部分呢都给予了一个新的一个权利哦。那我们这边就回到说，所谓的犯罪被害人是指什么呢？哦，就是指说这个我们因为别人的一个犯罪行为，那我们可能比如说我们的父母哦，这个妻子或子女因此而这个过世了哦，那或者是说我们自己本身就因为别人的犯罪行为面临了一个终身瘫痪的一个重伤，那甚至的话你是个性侵害的被害人，那他可能心理上的一个创伤的一个状况之下呢，那我们这个法律主要的立法目的就是希望可以接住这些被害人哦，让国家来照顾到这些需要帮助的一个国民，所以说我们依照个案不同的需求会补助一些相关的经费，那或者是说呢，我们会协助这些被害人来连结一些政府的一些民间机构啊或资源，让被害人跟被害人的家属知道自己其实不是孤军奋战的哦，所以说我们的政府跟社会呢都希望能够借由这个法律来提供一个必要的协助
哦，
所以说我们这次修法有个重点，就是它更加强了协助被害人的一个诉讼的参与哦，所以说呢变成说我们是强化被害人在诉讼上的主体的一个地位，我们必须要去做它告诉被害人的一个诉讼权利的一个告知哦，那也透过第一线人员的积极转介，让被害人在第一个时间呢就可以得到一个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的一个服务，那希望这个被害人的一个这个被害的伤痛哦，可以在公诉的法庭上哈，可以让法官来看见重视，因为我们希望整个诉讼制度不要再让人家觉得说怎么一直都是倾向于保护被告的一个诉讼制度哦，那我们希望能够在提升被害人的地位，让这个诉讼程序呢走下来是尽量是更公平更和平衡的哦，让被害人的这个声音也可以被大家好，被法官给听见。
是，吴小姐想请教一个问题哦，就是说您刚才讲到修复司法，另外一个就是您说这个修法括后，他现在写的就是在这个出庭的部分呢，是不是说可以有做所谓的协助？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是不是有更透明化？因为他说对于一些被害家属还是不是很愿意去面对这一块。
是这个部分的话，我们都会有所谓的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里面有 专门的志工哦，还有一些这个协会的人员哦，他们志工呢跟协会人员呢，就像刚刚提到的，我们在面对被害人遇到这样的一个犯罪行为的一个这个被害之后呢，我们会第一时间由志工跟犯罪保护协会的人去跟这些被害人联系。那在这个途径当中呢，协会如果说这个被害人需要法律的服务齁，这边也都可以提供一些资源，然后提供一些正确的一个法律咨询齁，跟法律的一个这个提供的相关的服务。所以说呢，这个时候被害人在诉讼上呢，如果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哦，其实都可以借由这个被害人保护协会来取得相关的协助。所以说其实被害人不用害怕，只要你愿意让志工好，让我们协会来协助你，那其实协会都有各式各样专业的服务，不管是诉讼程序上的，不管是刚刚提到的这个身心医疗上的，是当然也包含出庭，如何这个在这个出庭的时候，甚至还如果这个被害人有需要的话，也都可以向志工反映说是不是可以陪同出庭哦。那甚至借由这个协会的资源哦，是不是可以帮他找一个比较专业的律师哦，这个都可以透过服务来提出并且这个予以协助的。
嗯，是，而且我觉得在心智中哦，可能大家比较了解哦，就是说，既然已经、我们都讲到是这个犯罪被害人的权益，我们等于是把权益哦、把它放在前面了哦，而不是以前这个以这个保障人权为主，而是把你自己原本我们该有的，然后呢把它放在第一位。所以在这里面呢，可能就是说大家很关心的补偿金的部分。以往呢，我们在补偿金在审核的时候，可能这个时效性哦，我们也有做一些修正嘛，对不对？
对对，没有错哈。这个时效的部分其实是真的是很重要的个点哈，就像这个主持人特别帮大家提问的，没有错哈。这个站在保护被害人的这个角度，旧法的时期，我们的申请时效哦，其实是简单来说就是原则就是两年，这两年就是指说从犯罪时间发生起。好，超过两年你没有来向地检署申请，对，就超过时效你就不能申请了，这个是旧法的规定。那新法我们刚刚也开宗明义提到，我们就是要更加的保障被害人，并且扩大保护的范围，所以呢在新法呢就直接延长成为五年了。
只要你在
原则上就是五年，对，
是，除非你有一些比较意外的啦，譬如说可能在肇事的部分你找不到肇事者，这可能是另外再另提。那但是呢，如果说你
我们是讲一个原则的规定，
原则的规定，
对对，因为那当然那个会有更细致的一个规定哦，这边会有所谓五年跟十年的差别，但是我们想说，我们这边就简单的讲，其实就是原则就是从。犯罪行为发生起呢，从两年延长到五年了，其实这边就差很多，就给被害人非常非常大的一个range，可以更保，不会因为说啊超过不小心超过两年，就整个就没有这样的权利了。那其实五年就是非常长了。
不要说是个再甚至更长，那个就变成会是专案了。吴先生说想请教一下，就是说修正的重点里面呢，就是说申请这个所谓的怕对方啊这个财产啊这个脱离啊这些会不会这个时效性会不会又是拖长，然后另外一个他说补偿金的部分旧法跟新法申请的方式是不是有点不大同。
对齁，我们先来谈谈这次修法的性质哦，因为之前的性质我们比较像是一个这个社会福利的一个行政给付哦，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旧法甚至还有一所谓的一个民事代位求偿，就是我们国家给付了之后齁，那可能还要再向加害人去代位求偿回来，那或者甚至说我们给了被告补偿金，给了这个加害人被害人补偿金之后，诶，结果这个在法院那边判无罪，那就代表说法院认定没有犯罪，那这时候已经给了被害人补偿金该怎么办，那这时候我们还要再把它拿回来，
以
前这个都是旧法，
对，这是
对，这个就是都旧法的规定、嗯。那现在呢，已经转变成一个责任的一个给付行政了。好、
嗯，
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是用单笔定额给付的制度来，我们等于是这样子，其实是简化程序了，也可以避免说审理的程序更加拉长。
嗯，
这个简化程序跟单笔定的话，其实是大大的减少了审议的时间，好，以及这个被害人等待的时间，而且我们可能，我们原则上呢，就不会再向加害人去代位求偿，也不会再向被害人把之前已经给付的补偿金再把它拿回来，好，这个是新法更照顾被害人的一个部分呢、哦
嗯。
所以这个状况之下呢，所以我们等于原则来说呢，只要是侦查有起诉了，那我们可能在认定犯罪成立与否部分已经跟刑事审判的有罪跟无罪哦，会来做一个脱钩处理、
嗯、
所以你就不用等到这个漫长的刑事判决之后才能够定夺、
嗯、
好，我们可能在起诉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依照起诉的这个认定，假关于认定有犯罪行为了，就直接来做一个核拨补偿金、嗯、那这个其实也是对被害人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保障跟改变哦。
嗯，而且我们现在在补偿金上面哦，在这个社会救助法里面哦，尤其是很多人呢，他可能他没有这个中低收入或者是低收入户哦，嗯、他就变成他没有办法去申请。不过我们在修法之后就没有一定有这样子的一个资格，对不对？
对对，像我们就很简单哈、哦，像遗书补偿金的话，我们就是单笔定额了。好，我们不会去、嗯、我们不会去考量还有审核这么多了，我们就直接是单笔定额，就是我们认定你的家属因为犯罪而死亡之后，我们然后经过检察官起诉之后，我们直接单笔定额，不再去审酌你的财产状况了哈、
嗯、
然后直接就是核给一笔180万。
嗯，哦，这个是很简单。对
对对，当然这180万是所有的
费用哦，对对对，里面有包含，
对对对，是所有，是是是。而且呢，如果说假设哈，这个死者他有两个法定继承人，也就是比如说他有父母，
嗯，
我的儿子嘛哈，然后因为犯罪被害人死亡了、嗯，那其实父母都有这个这个犯罪被害人补偿金的申请权利哦，两个人都可以列为申请人。
嗯，好，是，
就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定了180万，就是除以二，
嗯，就打把它变两个，
是是是，
嗯，
那这样就会非常简单哈、哦。
是，那另外还有就是安置费用这个部分也含在这个里面，包含了房屋租金啊、生活费或者是这个托顾费用等等。其实你会发现，就变成说我们更透明化了啦，没有像以往哦，就是说好像也要经由我们的省委这些人哦，就我们的委员哦，可能还要经由一段时间，然后再来帮、嗯、再来看可不可以。那像这个急难救助的话，我们也是第一个时间，现在我们修法过后也可以马上来做补偿，对不对？
对，这部分也是可以马上来做一个申请哦。那因为就像刚刚提到的，我们尽量都采简单化定额给付制。好，那如果你来申请的话呢，我们只要审核认为说有起诉了，有犯罪了，那你也是合法的一个申请权人哦。那原则上都是我们会尽快的给予。其实当然审理还是需要时间啦，因为任何事情你去有时候你这个也是因为是国家给付，我们还是要必须要为国家这个大纳税人的钱来做把关。当然我们这个还是有些要件要去符合跟调查、
嗯、
那甚至我们还要排入议程齁，然后我们是很慎重的召开一个委员会，
嗯，
好，然后这个请各委员来做一个定夺齁、
嗯、
所以这个当然都还是需要时间，但是真的新法比旧法时期真的是会更加快速啦。
嗯，是，林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收据的问题勒。
嗯，收据的问题其实齁，在我们简单来说，我们来看这个，我们就举例遗属补偿金好了哈。
嗯，
这个部分我们几乎都是回到刚刚提到的，都是定额给付了，所以我们遗属补偿金我们就不会再要求收据了。
嗯，
在心法是这样，
而且
对对，但、嗯、对是是是，等于是说心法已经不大需要收据这件事情了，因为我们已经采就是单笔定额嘛、
嗯。
那到底你有多少收据？我们也是180啊，就算你提出了200万的收据，我们也只能给180。所以在新法时期、嗯、这个收据就不是这么重要了哈、
嗯、
收据很重要是因为旧法的时候我们要一一列举哈，一一做一个审核才会需要用到收据，像我们医疗费要收据、
嗯、
好，你要申请继承费用要收据，
嗯，是，
对，
所以、哦、
对、
这个、
所以在新法就比较不用那么对，不用再收集收据，这也是对被害人的一个这个同忧的一个处理。
嗯，是，最后我们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最后就是可能要提醒大家就是好，我们的遗嘱补偿金原则就是刚刚我们有提到的，就是1:180万。好，那至于这个还有很重要的重伤的话呢，我们现在的新法的规定是我们会分级来定额哈、
嗯，
那就是依照你的一个重伤程度来做一个分级之后呢，那重伤呢目前在依照新法呢大概定额的 range 是在80万到160万元之间、
嗯、
那如果是性侵害补偿金的话呢，我们就会依照这个起诉书上所载被告所犯的一个性侵害的一个条文来做一个区分哦。那这时候就给付范围也就是做一个单额定额的一个规定了，那 range 大概就是在10万到40万之间。
嗯，是，当然呢，一件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高永贞假释官欧陪我们解释这么的清楚，让大家认识了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之外呢，也让我们这些被害家属、被害人们自己本身，或者是哦这个死亡的家属们哦，可以了解说如何去申请，怎么去做一些简化。那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喽。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嗯，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哇，让大家乐翻天的同时呢，相信大家知道刚才在这个上半段生活法庭里面呢，大家对于这个犯罪被害权益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的部分呢，刚刚呢也在回答我们的听众问题。那么在接下来呢，除了我们的一点到一点半的我们的直播时间之外哦，我们带要马上带大家快乐出门平安归，然后要带大家来到最南台湾最热情的茂林。最近呢，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有一项好活动呢，就是跟我们的旅游安全有相关的，而且我们要针对大朋友小朋友就过来，我们的绘画活动呢开始咯。我们整个收件呢会到6月30号，所以可以让大家好好的去做好准备。那么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关心这个话题之外，也让大家呢更认识怎么样来去参与我们的活动。那么我们也赶快来让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管理科，我们的林小婷，我们的小婷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当然今天小婷呢要来带着瑶瑶带着大家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旅游安全绘画活动，在我们的茂林管理处之下哦，已经正式开跑了，对不对？
对，我们是从3月16号开始开放报名。
嗯，是。那当然呢，这个整个收件到6月30号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呢，可以让大家好好的准备。那么也特别介绍哦，其实每一年呢，在还不是观光署之前哦，是观光局直到署后，我们都一直在把这一年一度的旅游安全哦，把它化为在每年的3月的第三周来定为一个旅游安全宣导周。所以呢，在各个的辖内哦，有不一样的一个这个旅游安全。那我们是不是也来请小婷来告诉大家，在我们的茂林这一块的部分，我们怎么样来去做一个规划，以及怎么样来让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呢，或网络上的朋友，可以更认识我们的茂林，安全是很重要的哦。
对。各位听众大家好，那我们茂管处呢，就是像刚刚瑶瑶说的，我们是为了配合交通部观光署呢，将每年的三月的第三周呢定为旅游安全宣导周。
嗯，
那这个期间呢，茂管处这边呢会透过各种的宣传以及活动，那提醒民众呢在外观光旅游的时候呢，除了放松心情去欣赏每一个美景之外呢，那其实我们就是要特别的请各位民众呢要注意各种可能发生的危害哦，因为我们这边呢其实是属于山区，所以在从事山区活动的时候还是会有很多的意外发生，不管是交通或者是在这个山区的这个地形有一些环境的灾害。对，那我们也是针对这样子的危险呢，我们期望每一位民众呢都能够开心的出门，平安的回家。
嗯，
所以呢我们这次就办了这样子的旅游安全的相关绘画活动呢，透过民众他实地到访我们茂管处辖区内的各个景点来去发挥创意，那我们用彩绘的这个方式呢也来提醒民众旅游安全的重要性，所以在这边呢也邀请各位听众能够一同来参加这一次的活动。
嗯，是哦。吴小姐说这是第一次办吗？
这个的话是我们111年的时候有办过第一次。
嗯，
这个的话是我们茂管处办理第二次绘画比赛的活动，
表示哦，我们这个第一次应该是很精彩，让大家觉得很有意义哦。所以呢，今年呢又延续下来哦，这个大家敲碗敲出来的，希望透过大家真的是实际来到我们的现场了，然后再自己发挥一下创意，或者是说你可能发生看到了，然后我们要怎么样来去预防，对不对？
对对。
嗯，那是不是也可以来告诉我们整个绘画的一个比赛原则跟规则，还有啊怎么样来让大家参与很重要，怎么样来抓下这样子的一个资讯，还有哦听说这次有奖金哦。嗯，
对对对。好，那我们的绘画比赛呢主题呢是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旅游安全宣导，其实呢就是有跟这一次的旅游安全做配合，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次绘画活动呢，将这个旅游安全的理念加入绘画的主题当中。 那我们借由我们自己辖区内的各个漂亮的景点，以及还有我们的文化等特色呢，这些绘图呢，把它放到这个主题当中，那不仅是可以让参加的人更认识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里面的特色景点之美之外呢，也是非常重要，就是一定是提醒民众哦，在外旅游真的要非常注意安全。那我们这次的活动比赛呢，其实就是从16号3月16号礼拜六就已经开始开放报名。那参加的对象呢，其实是有分三个组别，
嗯，
第一个就是国小，第二个是国中，再来就是高中以上含成人。
哦，
那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呢是有奖金的，
嗯，
那我们各组的第一名呢可以获得奖金10,000元，第二名是5,000，第三名呢是3,000元。那在这样子的名次当中呢，我们还会筛选出其他佳作的作品数名，那这个作品的得奖者呢就可以获得精美的一些奖品以及我们的奖状。那我们欢迎各位听众呢，还有我们的民众呢，发挥创造力及想象力，踊跃报名参加。
嗯，是哦。那个是刘阿姨说，请问一下，像去年的话，这个得到的第一、第二名啊，他们都会以什么为主啊？他说，可不可以用一个方向给他们？
以什么为主？像是我们上一次办的那一个绘画比赛活动呢，他们的作品呢，其实都是有画到我们辖区内的一些漂亮的景点。那再加上他们会灌入一些主题，比如说像是他有画到溪流，
哎，
那在这个溪流的部分的话，他很可爱，他是用在这个森林里面有一些动物，
嗯，
像是有山鹿啊，或者是山羌，还有甚至是猫头鹰这一种的，他们把它拟人化，就让这些动物呢当作是一个在这个溪流旁边呢做一个安全宣导，就是让大家说，哎，这个溪流是禁止戏水的哦，这样子的这个主题，
嗯，
然后呢他们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构图。那得奖的人呢，我们就是那一次是有配合我们的茂林这边的双年赏蝶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来搭配去颁奖给他们，这样子
哦，就好可爱哦。哦，好在刚刚呢，哦，我们赶快请这个，谢谢这个阿姨瓦姨哦，这至少让小婷告诉大家有一个大方向哦。哎，对呀，啊，大家都没有想到，如果说你看哦，用这样三家啊，他这很像那个指导员，哎，小心哦，不然会溺水哦，等等，就是自己的想象力。对，你也可以用蝴蝶啊，蝴蝶去救你啊。我乱想的，我乱想的哈。哎，这个不以参考，
想象力，
对对对，蝴蝶啊，因为你知道我们的这个茂林赏蝶双年，对不对？双年这个每对双年赏蝶每一年呢，哦，那蝴蝶哇，一大早在这个8点之前哦，只要天气好哦，没有下雨，你知道那都是成群会包围着你，你可以去自己想象，哦，它可能会提醒你，喂，蛇来了。好，哦，我乱讲的，哦，对，老鹰来了，对对对，哎，我觉得这样也不错啊，对不对？对，就大家就是一个天马行空，但是呢，它就是有一达到一个就是，哎，要小心，好，哦。不要这个，对，让自己哦，这个不要不小心这个摔跤啦，或者是说不小心溺水等等。那当然呢，这个也要让这个，谢谢小婷提醒我们大家，原来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当然还有哦，我们的这个截止时间虽然是6月30号哦，那当然还是有一些要注意的事项，对不对？
对对对。这边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这次的绘画活动呢，收件截止日期是到6月30号礼拜日。那我们的截止的方式呢，是以那个邮戳为凭。
嗯，
对，我们这是收件是以邮戳为凭，所以6月30号寄出的话，我们还是算收件的。那我们这次这个活动的报名呢，是以实体寄件报名，所谓的实体就是你把这一个画作画完之后呢，再把其他剩下，比如说著作人的一些报名的
资料，
对，报名的资料把它一并的跟这个绘画的作品一起寄到我们的地址，是高雄市三民区博爱一路366号私事楼，这个是我们力宝文创股份有限公司。对，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要请报名的人呢，一定要注意在你们寄件的信封上面，一定要注明著作人，作品名称，参加的组别，就是你们是国小、国中或者是高中含成人组，那再来的话，就是一定要写我们这次的主题的活动，2024茂林国家风景区旅游安全绘画写生活动。这样子我们公司这边就会收到您的这个报名的文件。那另外提醒听众朋友们，我们在增建活动中呢，希望各位来发挥你的创意，好，然后来一同参赛。那这个参赛的作品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不得仿冒作品，好，抄袭，对。那这样子这些事情呢，如果未来参赛的作品有任何的争议的话呢，我们茂管书室还是有保留最终修改变更活动解释及取消本活动的权利。对，所以这边各位听众们可能要注意一下这些规定，这样子。
没错，而且呢更详细的话呢，我们自己也有这个平台，对不对？
对，想要参加报名的民众呢，欢迎你们到我们的茂管处的官方网站，就是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那再来呢，因为现在也流行了 Facebook， 所以呢大家可以在你的脸书上面打放心游茂林查询就可以咯。
而且这个放是 FUN 哦，放。
对 ,FUN, 对。
对，让大家有就可以赶快来参与我们的这个 2024, 有人问我说我刚刚的那个发想哦。我没有，我那个发想是我自己随便想，好，你也可以用这样子的想，这个没有抄袭齁，因为我跟小婷两个人是不能玩游戏的，好，所以我们只是告诉你，你可以我们蝴蝶啊，对不对？
对，
蜜蜂啊，对，
很多的想象力，也有人是那种不是以这样子的方式，也有人是实际到访，真的把那一个风景画的
非
常非常的像，很像素描那样。可是他们呢，可能就会多加一些文字，对，用文字来叙述，或者是直接把你想要传达旅游安全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呢，直接画出来，也是有的。
有，还有人在大树里面画一个很大的大黄蜂窝，
是，
然后有人
有这样子的、哦，
对，然后呢，在下面就有人拿棍子这边这样要打他那画图一样，随便想，随便想哈，我们只是随便想，
就是、
对，创意创意哈，
对，
这是我们两个给你大家的一个建议。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观光署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管理科的林小婷，我们的小婷呢。非常好的，让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跟我们的网络上的朋友呢，可以共同的来参与我们这一次呢，别忘了2024的茂林国家风景区旅游安全绘画写生活动，可以到我们的 FB 或者是我们的官方网站哦，来去做一个查询，6月30号以前哦，发挥你的想象力。那我们就要跟小婷在我们的茂林见咯，
谢谢，
拜拜，
拜拜。
待会一点到一点半呢，就是又来秀台北地检署与您有约时间咯。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分局长张家煌。现代人学会理财很重要，但是要小心不要落入诈骗集团的圈套哦。如果你在脸书、IG 或 LINE 上有收到投资群组的邀请，或是假冒名嘴名人进行招募，他标榜高获利、稳赚不赔、高报酬等等，就可能是诈骗哦。千万不能轻易相信，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预防诈骗从你我做起。祝福各位听众朋友阖家平安，中正第一分局关心您。
算不多 Tonight Tonight 有黑蒙蒙的天空，想来个蹦蹦 Tonight Tonight Oh Oh
Boom like a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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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ke a boom Boom like a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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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ke a boom最比家乡贵，把握机会鬼如流水，我的 bling bling 跟着超级配，尽管放松变得一太多，努力工作为了好生活，我的 play 好我的这样过 all night long all night long
来来来来来，一人把它高分贝，关键的氛围我来准备，
我在忙碌中找机会，有梦里偷闲才有感觉，
你说快乐就寻找贝利，干掉烦恼就是做个 ending， 在这大地脚踏上去接地气，我们来个目标，
找几个好朋友一起出门挥霍，今晚我需要来个蹦蹦，每天生活紧绷，明天不用工作，现在我想要来个蹦蹦
蹦蹦蹦蹦，
我趁着一个新鲜，今夜将往事干杯，给一个机会，不愉快我彻底发挥，根本多余的泪水能浪费让它浪费，跟他说再见潇洒离开头也不回，
快不掉的社会从来没有一天可以休息，找到机会之后放到床上回去，放下忙碌工作此刻毫无压力，给自己打气，明日生活还要继续，
我是巨酷
几百度
这一口，我却烦恼忧愁。这些耳后，我的人生不再如此盲目。我的哥们都在那么问，
找几个好朋友一起出门挥霍。今晚我需要来个蹦蹦，每天生活紧绷。